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五节，讲到关于安息日啊，耶稣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所做的事情，法利赛人因此来斥责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个故事跟我们下一个主日要继续看的第六章的第六节之后的另外一个故事，都是以安息日为中心。同时我们看见法利赛人的反对也越来越增强。在那个时代的犹太教，也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教，对于安息日食物的条例和割礼都有增加的强调，他们以这些作为犹太人的标记，所以守安息日还有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以及割礼都是在当时是非常被看重的关于神的律法的规定，他们以遵守这些规定作为犹太人他们与别的国家的人的一个区别区分有分别的一个标记。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关于在安息日的条例，门徒做的一些事情被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所做的是违背了律法所规定的安息日的条例。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路加说是有一个安息日，他并没有指出是哪一个特定的安息日，只是说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安息日。安息日的由来，圣经很清楚的说明是源自于神自己的榜样，也就是说这个安息日是怎么来的呢？是怎么样被制定的呢？是出于神自己的榜样，是神亲自设立的。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神他创造这个世界，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在第七日神完成他所做的工，因此在第七日神就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工。在创世纪第一章很清楚的说明神以六日来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二章的第一节说第七日神完成他创造的工作，就在第七日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工作，神就赐福给第七日，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也就是称这一天为圣日。因为在这一天神停了他一切创造的工，神就休息了，或者说神就歇息了。虽然我们看这段经文安息日这个用词没有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但是这一段经文是很清楚的表明神创造的工作一共使用了六日，到第七日神就停止他创造的工作休息了。于是神把工作的六日和休息的一日区分出来，神将第七日定为是圣日，圣洁的日子。这个圣洁我们已经一再的说明，圣洁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神既然把第七日跟前面的六日区分出来，因为前面六日神施行创造，第七日神就歇了创造的工，他就安息了，或者说他就休息了，所以他把这一天第七日分别出来定为圣日，是跟其他的六日有分别的一日，同时神赐福给这一日， 当然在创世纪这样的一种描述是以神人同行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说把神描写成好像我们人类一样，因为从圣经的启示来看，神是不会疲乏不会困倦的，他不需要像我们人类一样需要休息。神乃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也就是说神有无限的能力，所以呢神不会疲倦，他也不需要休息。所以这里说到神用六日创造，第七日就休息了，就歇了他创造的功，就休息了，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把神描写成好像人一样，神不需要休息，但是他却为我们设下一个榜样，让我们人类可以效法。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其实很清楚，40章28节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所以神歇了他创造的功，休息了，乃是给我们立一个榜样，让我们人类可以效法。所以到了神和以色列立约，把诫命赐给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第20章十诫的第4条诫命，神吩咐以色列人必须要守安息日。那所谓的这个安息日，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七日，神把它分别出来。所以在创世纪第20章第8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理由是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十诫的第4条诫命，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理由是以神的榜样作为基础。到了出埃及记31章的17节，神以安息日作为立约的记号，也是再一次提到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理由，乃是因为神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第七日就安息，并且把这一天定为圣日。所以这是以神的榜样为基础，这是我们看到安息日的由来。然后我们就来看安息日的传统，也就是在圣经里面守安息日的传统。按照律法的规定，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十诫的第4条诫命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在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不但自己可以休息，也使牛驴仆婢可以得到休息。特别是生命记第5章12节到15节再一次重申这个十诫的第4条诫命，那里就说明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奴隶，他们是奴隶，他们不可能有一天可以休息不做工，所以神要他们守安息日，不但自己可以休息，而且也让他们的牛驴仆婢可以得到休息。到了出埃及记的31章，神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正如神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作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那么现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也就是所谓的西乃山之约，或者说旧约，神就把安息日赐给他们作为立约的记号。他再一次吩咐以色列人在这一天不可以做工，但是他加上任何人违反这个诫命，那么就要被治死，也就是说 就必须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接着在第34章，因为金牛犊的事件，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神应允了摩西，所以赦免以色列人的罪。然而在34章，神跟摩西再一次重申这个十诫。那在神再一次重申这个十诫，特别强调的就是关于安息日。而34章第22节21节特别提出来，即使是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守安息日。也就是说，他们在平常的日子必须守安息日，在耕种收割这个忙碌的日子也必须守安息日。甚至到了第35章，他们要开始建造会幕，神再一次提醒他们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也必须要守安息日。而在利未记23章记载以色列人的这些节期，神所制定的这些节期，其中提到要守安息日，并且说明在安息日这一天除了不可做工，而且加上必须要有圣会，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聚集来敬拜神。所以不但是这一天他们应该休息，同时也在这一天来聚集敬拜神。到了两约之间的时期，犹太人他们因为圣殿已经被毁，他们被掳到外邦，所以他们就在安息日的时候到会堂去祷告。我们已经说过了，犹太人只要有十家就可以成立会堂，所以安息日他们到会堂去祷告，宣读并且讲解律法书和先知书。而这个在他们当中，这个律法专家就是所谓的文士，这个文士是当时研读律法解释律法的权威。文士研读律法来解释律法，还制定遵守律法的细则。那特别他们是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样来制定一些遵行的细则，使得神的百姓能够不至于违反这个律法的规定。那当然他们在他们看，他们就是围了一个栏杆，那这些所谓的细则就好像是栏杆，当百姓去遵守的时候就不至于去触犯或者违反了这个律法。所以这是安息日的传统。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我们要明白安息日的意义。首先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三节，我们刚刚所读的，神自己制定了安息日，他把第七日分别出来定为圣日，与其余的六日是不同的。所以这一天跟其余的六天有什么不一样呢？六日做工，但是这一天不做工，同时神赐福给这个日子。所以换句话说，神要人把一个星期中的第七日分别出来，六日做工，但是这一天不做工，而是休息。所以神使人在工作之余能够有一天的休息，来恢复他们的疲劳，所以神赐福给这个日子。所以这是首先安息日，神制定安息日，把这一天分别为圣。 跟其余的六日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神为什么要把这第七日分别出来定为圣日，目的是要使人在六日工作之余有一日的休息，借着这个身体的休息可以恢复疲劳，使他们的身体感到舒畅。这是在出埃及记31章，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生命记第5章重申这个十诫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安息日是使人可以休息，不但自己可以休息，也要使牲畜甚至家里的奴仆都能够得到休息。因此这是神赐给人的一个恩赐，让人能够在身体工作的疲劳，六日工作的疲劳，可以有一日身体得到休息，而使身体感到舒畅。第三，安息日的意义乃是，安息日也是神和以色列人之间这个特殊的立约关系的一个记号。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神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作为立约的记号，好叫以色列百姓知道是神叫他们成圣的。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安息日是圣日，是神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所以现在神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作为立约的记号，要叫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乃是神把他们分别出来，是神叫他们成圣的，成为圣洁。神拣选以色列人，也是以他的大能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跟他们立约，使他们做神的子民，神做他们的神，是神把他们从万国中分别出来，所以是神使他们成为圣洁，也就是被分别出来。那这是为什么神把安息日赐给他们作为立约的记号，因为安息日也是神分别出来的一个日子，所以这个安息日成为神跟以色列立约的记号，来使以色列百姓知道是他们的神，是耶和华神把他们从万国中分别出来，叫他们成为圣。但是因此安息日成为立约的记号也是一个提醒，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在埃及做奴隶他们是不可能休息的，但是现在神的大能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并且要他们守安息日，要他们在六日工作之余第七日休息，这就提醒他们是神的恩典把他们从为奴隶的身份，在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在埃及做奴隶，辛苦的做工，不得到休息，但是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成为自由的身份，但是更是让他们从奴隶不得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可以有在工作之余可以休息。因此以色列百姓应当效法他们的神，两方面，一方面应当效法他们的神的休息，也就是神自己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六日做工施行创造，第七日神就歇了他创造的工，就休息了。所以以色列百姓也应当效法他们的神，六日做工，第七日休息。但是另外一方面，第二方面也是应当效法他们神的怜悯，因为他们现在也有牛驴，有这些牲畜和仆婢，是为他们做工的，他们也应当效法神的怜悯，使他们的牛驴仆婢在六日做工之余有一天的休息。所以这是 关于安息日的意义的第三点，也就是神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作为立约的记号。但是第四方面，安息日乃是属于神的日子。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把玛纳赐给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神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以色列人，神很清楚的给他们清楚的命令，他们六天每天早晨可以去这个收这个玛纳，但是第六天的时候要收双倍的这个玛纳，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所以神不会降下玛纳，神也规定他们不能够出去收玛纳。所以在出埃及记十六章的二十三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明天的早晨。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就表明说这一天是耶和华，这个安息日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到了第二十五节，摩西再次强调，今天是你们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二十九节，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这一天是属于耶和华的日子。当然到后面这个神给他们的十诫，还有把安息日作为立约的记号赐给他们，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是向耶和华守安息日，也就是说这一天是耶和华的，属于耶和华的。所以以色列人要把他们一部分的时间分别出来归给他们的神，正如他们要把地里的出产十分之一分别出来归给神一样，因此他们也要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归给神。这一天乃是属于神的日子，也就是说这一天不属于他们自己，是属于神的。这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以赛亚先知斥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禁食，也就是说他们虽然禁食，可是他们却仍然行各样道德上的邪恶，所以他们这样的禁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神宣告说，你如果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这里就强调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就要使你成驾地的高处。以赛亚先知很清楚的说明，安息日是属于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安息日不能够随自己的私意来行事，也就是说不是做自己所喜欢做的事。安息日乃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的一个日子，也就是是由神而不是由人来决定应当如何来遵守安息日。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四节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所以谨守神的安息日乃是行神所喜悦的事，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因为 安息日既然是属于神的，所以不是由人来决定怎么样遵守安息日，乃是由神来决定应当怎么样遵守安息日。神的旨意是要人在这一天休息和敬拜神。我们前面看见创世纪，神就为人做了一个榜样，所以到了出埃及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赐给他们十诫，神就强调这一天他们不可以做工，是需要休息。到了利未记二十三章，还加上这一天他们是要有盛会来聚集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一天在安息日身体休息，并且聚集敬拜神，就使人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可以得到恢复与更新。除此以外，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三十五章、民数记的十五章，十五章是记载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出去捡柴，那么他们就啊把这个人啊就说抓起来，然后去求问耶和华是该怎么样来处置这个在安息日捡柴的这个人，那神就启示他们必须要把这个人治死。但是三十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神以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做立约的记号，也是说说的，也是已经强调说明了，如果有人干犯安息日，就必被治死。所以干犯安息日的人必须被治死，因为一个人不守安息日，就等于不承认这一天是属于以色列立约的神的日子。所以这是为什么干犯安息日必须被治死。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例如在尼希米记还有耶利米书，都提到一些商业营这个做生意盈利的人，他们是厌烦安息日，他们总是要在安息日挑担子来买卖。然而那些向神忠诚守安息日的百姓，对这些人来说，安息日是他们的喜乐，因此这样的人是蒙神所称许的，因为他们尊安息日是属于神的日子，而且他们是欢喜的来遵守神的命令来守安息日。这是我们看到关于这个安息日的由来、传统和安息日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这个有一个安息日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就说到在那一天耶稣走过麦田。我们晓得古代的这个和田不是像我们现代，我们要这个分界啊，像我们现在居住的我们如果自己有这个自己的房屋，那么很多时候房屋的四周就有栏杆来作为分界。但是古代的和田不是以栏杆来分界，而是以石头来分界，而且田间的路往往不是围绕着这个田来修筑的，而是横跨或者穿越这个和田。所以耶稣走过麦田，也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穿越一个麦田。我们晓得文士所制定的安息日不可做工的细则，包括规定安息日可以行走的路程。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使徒们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所走的这个路程是合乎这个文士所制定的这个律法的细则，遵守律法的细则，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大概是一英里路。所以这里耶稣在安息日他跟他的门徒走过麦田，很可能耶稣和他的门徒是 没有违反这个安息日可以行走的路程，所以法利赛人并没有针对这一点提出他们的抱怨。但是当耶稣和门徒走过麦田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门徒摘了麦穗，不但摘了麦穗，而且用手搓，也就是把这个麦穗用手搓，把那个糠皮搓掉，然后呢他们就吃把这个麦子就放在嘴里吃。在希腊原文，这个摘麦穗的这个动摘这个动词跟吃这两个动词的时态都是未完成式，那就是表示说门徒和耶稣走过麦田的时候，门徒是一面走一面摘麦穗，而且一面吃，也就是说一路走一路摘麦穗，而且一路放在嘴里吃。加利利地区麦子的成熟的时候是大约三月四月的时候，所以是首先收割大麦，然后才收割小麦在路德记我们就可以看到，路德跟拿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好是收割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所以在三四月的时候这个大麦成熟。因为耶稣跟门徒穿过整个禾田整个麦田穿越这个麦田，所以麦子就是长在这个路的两侧，以至于门徒就摘麦穗来吃。按照律法的规定，这个行人只要不用镰刀，用手摘麦穗来吃是被允许的这是生命记第23章第25节，是规定可以用手摘麦穗来吃生命记23章25节，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以用镰刀割取禾架。所以耶稣和门徒所做的事情乃是合乎律法的规定，但是问题就在于门徒是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因此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提出抱怨。有一些法利赛人就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做在安息日是不合律法的事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摘麦穗走过禾田，只要不用镰刀，用手摘麦穗来吃是律法允许的。那现在法利赛人他们斥责门徒，你们为什么做在安息日不合律法的事，主要是针对安息日为什么法利赛人认为门徒是在做安息日不合律法的事呢？是做在安息日不合律法的事呢？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是根据文士所制定的安息日不可做工的细则来判定门徒是做在安息日不合律法的事。他们根据的标准是根据文士所制定的安息日不可做工的细则。那么文士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律法专家，他们研读而且解释律法，但是特别把注意力放在制定这个遵守的细则。文士他们根据律法知道神的命令是在安息日不可做工，所以他们就想要进一步来探讨什么样的行为是构成做工。所以如果他们很清楚的制定什么样的行为是构成做工，他们要避免做这样的行为，那就可以避免干犯安息日。因此他们首先做一件事情，根据圣经所提供的一些指示，他们先做出一个表列。按照出埃及记35章第3节讲到他们建造会幕也要守安息日的时候，那里说到安息日不可以生火所以这是不可做工，包括不可以生火。然后 耶利米书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先知神对先知耶利米斥责以色列人在安息日担担子啊，这个担担子其实就是这些做生意的人，他们担担子把东西拿来卖。所以文士就列出第二个，就是什么是圣经所说的做工呢？担担子就是做工，因为耶利米书十七章说不可以担担子。然后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刚刚已经读了，那里讲到不可以旅行走远路。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即使在撒种跟收割的时候也要守安息日，所以在安息日不可以撒种和收割。所以他们就按照圣经提供的这一些指示，就列出这四方面，然后根据这样的一个表列，他们再进一步来制定这个遵守的细则。到了新约的时代，已经有数千条的规则来制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工，有数千条。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安息日走路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路程，不可以超过这个所制定的路程，通常是一英里啊。所以新约的时代，文士已经制定了数千条的这个规则，指出哪一些工不可以做，共分为三十九大类。那在这三十九大类，其中是包括收割和除糠。因此，根据文士所定的这个细则的条例，门徒用手摘麦穗，被看为是收割，然后用手搓这个麦穗，被看为是打麦和除糠。因为搓的时候就把这个糠皮搓下来，那就是好像在麦场打麦子啊。然后他们就要用风把糠皮吹，轻的糠皮把它吹走，留下来种的就是这个麦粒。所以用手搓被看为是打麦和除糠，而接着他们就吃，以至于以上所做的搓啊，也就是打麦跟除糠，被看为是预备食物。因为这个麦子摘下来以后，用手搓把这个糠皮搓掉，那么然后他们就吃，所以前面这个动作被看为是预备食物。而预备食物乃是必须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就做的，就先事先预备好，在安息日那一天是不可以预备食物。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出埃及记三十五章论到建造会幕的时候说，在安息日那天不可以生火，所以就是表示这一天你不能煮东西啊，所以必须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就把安息日当天要吃的食物预备好。那这样看来，门徒是不只触犯了一条的细则，而是触犯了多条的细则。用手摘麦穗触犯了这个收割的细则，用手搓触犯了打麦跟除糠的细则，而接着他们吃又可以说触犯了必须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预备食物，不能够在安息日那天来预备食物的这个细则。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斥责门徒，你们做在安息日不合律法的事。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就做出回应，虽然是耶稣的门徒做这些事，耶稣自己并没有做，但由于耶稣是拉比，是老师，乃是负责任的，他允许他的学生做这样的事，就被看为是要为他的学生所做的事来负责任，要为他学生的行为来负责任。所以不是门徒回答，而是耶稣做出回答。 耶稣首先的回答使用反问的方式来诉诸于圣经上的记载。耶稣是用反问的方式来提出圣经上的所记载的一个事件。耶稣首先他就是以你们没有念过吗，以这个问句作为他诉诸于圣经的开始。你们没有念过吗，当然是念过，你们没有念过圣经吗啊，所以你们没有念过，你们有没有念过吗，用这个问题作为他诉诸于圣经的一个开始，来表达一个温和的斥责。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个问句我们如果直接翻译是你们念过了不是吗，你们念过了不是吗，所以这个问句就期待的一个正面的答复，是的，你们念过吗，不是呢，所以啊，你们念过了不是吗，期待的就是他们会回答说是的，我们念过了。他们当然是念过圣经上啊关于大卫所做的事情，因为接下来大卫所提到的这段经文是关于大卫所做的事，他们当然是念过圣经上关于大卫所做的事的记载。所以接下来耶稣所提出的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情，这段圣经的记载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扫罗他企图杀害大卫，大卫就逃跑，所以在撒母耳记21章大卫逃跑的时候，他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说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猜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经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的吗？于是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这个陈设饼。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段经文记载，当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他肚子饿了，就去到会幕那里向祭司亚希米勒要一些饼，而亚希米勒没有别的饼，只有圣饼，也就是陈设饼，在会幕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所放的陈设饼。这个陈设饼是根据利未记第24章有清楚的关于陈设饼的一个规定，在利未记第24章的第一节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个饼用细面依法1/10，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就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所以利未记24章5到9节这里说得很清楚，每逢安息日要更换会幕中的陈设饼，换下来的旧饼是归给祭司和祭司的子孙，同时 规定一定要在圣处吃。这时候大卫向亚希米勒要一些饼，亚希米勒没有别的饼，只有刚在安息日撤换新的饼，退下来的换下来的这个旧饼。这时候亚希米勒就对大卫说，他说少年人必须是洁净的才可以吃这个饼。那他乃是根据利未记十五章十八节所定下的这个洁净的条例。在利未记的十五章第十八节说，如果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用水洗澡。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亚希米勒他就问大卫，他说少年人必须是洁净的。那这里所说的就是指向利未记十五章所说的男女交合的时候，两个人都不洁净到晚上。所以祭司亚希米勒就根据利未记十五章十八节这个洁净的条例，他确定大卫在礼仪上是洁净的。因为大卫就说，实在我们有三天没有亲近妇人了，所以我们少年人的器皿是洁净的。亚希米勒确定大卫在礼仪上是洁净的，他就把换下来的陈设饼就给了大卫以及和大卫跟随大卫的人。因为大卫说他已经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他，所以他向亚希米勒问有可不可以给他五个饼。好，这是耶稣他以你没有念过吗，或者说你是念过了不是吗，来指向圣经上的一个记载，是关于大卫所做的一件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耶稣他就使用犹太拉比所用的这个辩论法，这是在当时非常犹太拉比常用的一个辩论法。所以耶稣就说第三节耶稣是说你们没有念过你们念过了不是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那耶稣接下来他就使用这个犹太拉比的辩论法，来把圣经上明显是互相矛盾的两个事例并列在一起。就是说圣经上很明显是互相矛盾的两件事，把它并列在一起，来获得一个行事的准则的一个结论。所以耶稣说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大卫怎么样进入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以吃。所以这是显然是互相矛盾的两个事例。这个陈设饼只能够祭司才能够吃，但是大卫不但吃了还给他跟随他的人吃。所以耶稣的论点，耶稣所提出的一个论点是，一方面按律法的规定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陈设饼，但是另一方面祭司亚希米勒却因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的饥饿而允许他们吃律法规定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饼。换句话说，当大卫向亚希米勒要求饼，因为他们饥饿，亚希米勒当然知道律法的规定，这个陈设饼只有祭司和祭司的这个子孙才可以吃，而且要在圣处吃。但是因为大卫跟随他的人的饥饿，亚希米勒就你可以说看起来就是违背了律法的规定，把这个饼 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所以耶稣的意思说，一方面这个饼按律法的规定只能够给祭司吃，只有祭司可以吃，但是另外一方面亚西米勒却允许大卫和大卫跟随的人违背律法的规定吃这个饼。所以这就显明了在宗教礼仪的规条和更高层次的道德律，更高层次的道德律就是关于人类的需要，也就是怜悯的这个怜悯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道德的品格。所以这个两个相互矛盾的事例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宗教礼仪的规定，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更高层次的道德律，就是人类的需要。所以耶稣以这个事件来表明，当宗教礼仪的规条与更高层次的道德律不能兼顾的情况之下，宗教礼仪的规条就应当让步啊。所以这个把这两个看来是互相矛盾的事例并列，那么就显出在宗教礼仪的规条和更高层次的道德律，也就是怜悯人，因为这是大卫跟和跟随他的人的饥饿的需要，在这个宗教礼仪的规条跟更高层次的道德律不能兼顾的情况之下，宗教礼仪的规条应当让步。虽然律法规定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吃陈设饼，但是当神所高立的君王所差派的使者需要食物的时候，向大卫施怜悯就占优先的次序。因为大卫说王差派他来出去给他一个使命叫他不要告诉别人，所以他为了要执行这个使命，但是他肚子饿，所以来向祭司亚西米勒问药饼。所以虽然律法规定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陈设饼，可是神所高立的君王所差派的使者需要食物的时候，那么这个宗教礼仪的规条就应当让步，向大卫施怜悯就占优先的次序啊，这就是耶稣的论点。然后耶稣进一步使用拉比，也是犹太拉比常用的轻重辩证法，来把所获得的这个行事的原则应用在耶稣和他的门徒身上啊，这个是直接是大卫所做的事，但是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所做的事。这里耶稣说他怎么样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以吃，就得到了一个这个行事的准则，那就是在宗教礼仪的规条与更高层次的道德律不能兼顾的时候呢，这个宗教礼仪的规条就应当让步，那么这个更高层次的道德律就占优先次序。所以现在这个行事的原则耶稣要应用在他和他的门徒身上，但是同时他也使用拉比常用的这个轻重辩证法，也就是较轻的是大卫，较重的比较重的是耶稣，耶稣在这里刻意提出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的饥饿来与门徒的饥饿对照，耶稣和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是门徒的饥饿。那耶稣就把这个获得的行事原则现在用轻重辩证法来应用在耶稣和他的门徒身上。如果神的怜悯允许大卫和大卫的跟随者可以因饥饿而不遵守律法的规定，那么耶稣这位大卫的子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和他的门徒，岂不更应当被允许 因为饥饿而不遵守律法的规定吗？所以这就是把所获得的行刺的原则以轻重辩证法来应用在耶稣跟他的门徒身上。如果神的怜悯允许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可以因为饥饿而不遵行律法的规定，那么耶稣这位大卫的子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和他的门徒，岂不更应当被允许因为饥饿而不遵守律法的规定吗？这就是耶稣首先诉诸于圣经上的记载，来回答法利赛人的斥责，使用拉比常用的辩论法，把两个相互矛盾的事件并列，获得一个行事的准则，再借着拉比常用的轻重辩证法，把这个行事的准则应用在耶稣跟他的门徒身上。然后耶稣其次就向法利赛人做出一个宣告，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是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二次出现人子，第一次就是我们看见他医治那个瘫子，他宣告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里耶稣再次使用人子这个称号，也是主要是有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的背景。我们提到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描述亘古常在者设立他的宝座，然后呢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族各方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这里耶稣使用人子称号，是具有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十四节的背景，也就是那位荣耀的像人子的，因为这一位是驾着天云而来，是一位荣耀的像人子的一位，他拥有宇宙的权柄。十四节说他得了权柄，而且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是不能废去的，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那因此耶稣使用这个人子是具有这个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的背景，那位荣耀的像人子的拥有宇宙的权柄。耶稣宣告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所具有的意义是耶稣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安息日和安息日的条例，耶稣有最高的权柄来解释安息日的律法，他有权柄按照他的旨意来颁布在安息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不被允许的。耶稣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一个人应当如何来遵守安息日。耶稣乃是超越安息日的律法，是在安息日的律法之上。所以耶稣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耶稣自己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安息日和安息日的条例，来解释安息日的律法，来颁布在安息日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什么是被允许，什么是不被允许。他有绝对的主权决定人应当如何来遵守安息日。但耶稣这个宣告可以说是最高的基督论，这一个惊人的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启示了耶稣的主权的程度。在旧约里面，神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神制定的， 神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人应当如何遵守安息日。现在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人应当如何遵守安息日。所以这是最高的基督论，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神，因为他拥有跟旧约耶和华神同等的权柄。旧约神是安息日的主，现在耶稣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一个最重要的属灵真理的原则，就是耶稣的这个最末了的宣告，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安息日，掌管安息日的条例。不但是安息日，而且安息日的条例耶稣都有绝对的权柄来掌管，他有绝对的主权按照他的旨意来任意的处置安息日的律法。他既然是安息日的主，他就有绝对的主权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而且是可以随他的意思任意的来处置安息日的律法。他有绝对的主权来解释安息日的律法，照他的旨意来颁布在安息日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什么是被允许，什么是不被允许。所以法利赛人认为他允许他的学生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但是耶稣宣告他有绝对主权解释安息日的律法，照他的旨意来颁布在安息日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什么是被允许，什么是不被允许。耶稣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人应当如何来遵守安息日，他是超越安息日的律法，在安息日的律法之上，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但耶稣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启示了他的主权的程度，就是他这个主权的程度是怎么样的主权呢？是拥有什么样的一个主权呢？我们看见他这个宣告，让我们看见他拥有的是神的绝对主权。在旧约中，神是安息日的主，神有绝对的主权决定人应当如何来遵守安息日。现在耶稣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人应当如何遵守安息日。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基督论。但是最后我们也要来看这个安息日的原则，今天是仍然适用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不是按照律法的规定在第七日必须守安息日，但是这个安息日的原则仍然是适用于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初期教会他们是把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分别出来，这一天他们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作为定为圣日，他们聚集来敬拜神。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保罗他到了特罗亚，第二十章的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所以我们看到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聚会擘饼，所以他们把这一天七日的头一天不再是第七天，而是七日的第一天分别出来。因为耶稣复活是在七日的第一天，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是发生在七日的头一日啊。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看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他们就进去，只是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然后就有天使向他们显现， 告诉宣向他们宣告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耶稣是在七日的头一日从死里复活，所以初期教会就是在这一天聚集敬拜神。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2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丑。这显然初期教会他们把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日分别出来看为定为是圣日来聚集敬拜神。并且从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见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人的益处，使人在工作之余身体得到休息，不但身体得到休息，而且有机会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利未记23章说这一天要有圣会，要来敬拜耶和华。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人的益处，使人在这一天可以身体得到休息，并且有机会来敬拜神。所以借着在安息日敬拜神和休息，使人享受身心灵的更新。因此这个安息的原则还是适用于基督徒，我们应当把七日中的一个日子分别出来。那通常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把七日的头一日分别出来，把这一天归给神来行讨神喜悦的事。我们刚刚也提到安息的意义，安息日是神，是属于神的，这一天是属于神的。那以赛亚先知说这天我们不可以行私事，不可以做自己的事，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来做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这一天我们是要行讨神喜悦的事。所以我们并不是按照法利赛人那种制定的细则的方式来守安息日，但是确实我们仍然应当在七日中把一天分别出来。特别现在教会从初期教会就是把七日的头一日分别出来，这一天分别出来归给神，这一天我们聚集敬拜，并且我们这一天我们可以按照神在创造的时候把这个一天分别出来，跟其余的六日是有分别的。那从创世纪神六日创造，第七日就歇了创造的工作来看，神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是要人能够身体得到休息。我们也已经说神自己是不需要休息的，但他为我们设立一个榜样。所以我在牧地读书的一个新约的老师 Dr. Thrasher， 他写的一本关于祷告的书，在第一章他就提到有一年他听一位传道人这个传道人的这个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这个讲员呢，这个基督徒的讲员，他讲到一个出熟的果子的原则。出熟的果子我们知道农作物首先的一个收成，出熟的果子。那所以圣经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乃是出熟的果子，耶稣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那其余将来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些属他的人也要从死里复活，这出熟的果子。所以这位讲员就提到出熟的果子的原则，他把每一天的首先的几分钟归给耶和华归给神。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几分钟不只是 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只是几分钟，乃是把一日的首先的时间来归给神，然后也是把七日的首先的第一日归给神， 然后也是把一年中的首先的头几日把它归给神。所以我的老师他说，把一天的首先的时间几分钟时间和把一个星期的头一日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是他已经在做的，但是他从来没想过把一年中的头几日也是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他就开始也来学习，来效法这个牧者所提出来的这个出熟的果子的原则。从第二年，就是他听到这个信息的接下来那一年的年初，他就决定把前面几天分别出来他也就是没有，就是说哪几天的假期他就在那几天他就到神面前来安静。他说因此他在属灵上真的是蒙了神很丰富的属灵的赐福。但是他提到说把一天的前面几分钟把一天的首先的时间和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分别出来，是他已经在做的事情。我自己也觉得说，其实过去我也不太明白安息日的原则。很多时候在讲安息日的时候，弟兄姊妹总是把焦点就是放在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安息日可不可以，如果有比赛可不可以去比赛，安息日可不可以我们意思就是说早上崇拜完了，下午可不可以去做这个，可不可以去做那个，大家都把焦点放在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其实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或者说在旧约中耶和华是安息日的主，其实我们最真正的焦点应该放在神和耶稣的身上，而不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真的就是陷入这个法利赛人的这种错误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是像我的老师说的这个出熟的果子的原则，我们就是把这个首先的一天的首先的一些时间，几分钟的时间，一个星期的第一天，还有一年的头几天，我们把这个出熟的果子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么我们就是欢喜的在这一天以神为中心的我们来敬拜神。那么当然在七日的第一天我们不但可以敬拜神，我们也是休息。所以我自己就是真的是决定星期主日就是神的日子，不但是敬拜神，这一天我就是把时间花在休息，以及真的就是来读神的话，来默想，来祷告。那前一阵讲到前一次讲到禁食，我也是真的是因为那一次我真的是有神的圣灵的引导和感动，我就想既然我把主日这一天就是分别出来，就是单单属于神单单来以神为中心，那么我就跟牧师分享，我说等到我身体就是完全就是完全恢复我的体力的时候我就跟牧师说，那我们礼拜天晚上我们就来禁食，我们就来真的是来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敬拜，来侍奉神。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才真正明白，不要把焦点放在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把焦点放在我们来把好像十一奉献来把我们的时间一部分，而且是像出熟的果子一样，我们把它分别出来归给神，来真的是花时间亲近神，但另外一方面休息， 休息真的是很重要。我因为从去年这个身体的这个乏力，我真的知道我没有看医生，也就是说并不是医生给我开药，其实就是休息，就是休息，借着休息。而这个休息我也跟大家一直分享，在这个休息当中，我就也定了心智，专一的在神面前，所以呢不去检查这个电邮 email， 也不去讲电话，或者说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休息当中，不但是不做这些事情我可以有更好的休息，而且我可以这么安静的在神面前。所以我就是从早到晚，我就真的是借着读经默想还有祷告，就真的是这个休息不仅是身体的休息，也是属灵上一个更新，真的是一个属灵的更新啊！所以这我就真的是很明白，休息真的是恩典，真的是恩典。可是我们就像以赛亚书三十章所斥责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要径自奔跑，他们奔跑到处去依靠外邦强权的这个帮助。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神斥责以色列人，他们神斥责以色列人，他们到埃及去寻求帮助。那他们到埃及去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神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悔改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所以我们也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就是马不停蹄，我们没有办法安静，我们安静不下来。我最近也是一直劝牧师，我说你如果有时间，你可不可以就是从五分钟开始，不要做任何事情，就是单单到神面前，就是来安静，然后默想和祷告啊。但是我发现好像很难，有时间就是一定要做一点事情啊，不然就是去搞要讲到的这些什么 PowerPoint 啊，搞这，不然呢就是要写书，就坐在那边读一些其他的一些的书籍来。好像说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要做这做那，我们就是不能够真的休息。不但是身体要休息，属灵上我们可以真正的可以安静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就是把我们的时间来归给我们的神，分别出来，把时间归给神。好，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去思想什么这个安息日真正的意义，以及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还来把这个安息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你的话真的是何等的宝贵，你的真理真的是何等的宝贵。主啊，孩子真的是现在每学一个真理，我就想要去遵行，我就渴慕要遵行，我就来求你给我恩典，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不但是明白，因为明白了就晓得怎么样去遵行。主啊，关于这个安息的原则，真是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落入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错误里面，就是只是在针对我们，就是在那边研读神的话，没有说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不可以做那，神的话没有说 安息日，要这样那样，但是我们忘记了，神安息日是神的恩赐，是为我们的益处。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个安息的原则。今天我们基督徒这个原则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应该怎么样能够联系在一起，怎么样我们可以真的是来享受神你制定安息日要赐给人的福分。谢谢主真的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来遵行你的话，我们真的是愿意借着遵守你的话，不但是讨你的喜悦，也让我们真的是因此我们蒙你大大的赐福，特别是属灵上的赐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